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来到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今天和大家由最近的事发生一路讲返上去。大家都知道的了，国内入面由封城所造成的反效应，那个结果就是爆发了白纸革命，国内将它定性为颜色革命，咁亦都系喺呢个白纸革命开始扩散到全国各地嘅时候咧，就突然间传出咗江泽民嘅死讯。咁由江泽民嘅死讯咧，我啊谂翻起较早之前咧睇出边好多嘅报道都讲到啊，众生啊系有灵嘅，聪明嘅生物总系能够提前闻到灾难嘅味道。逃生的，即是在地震之前有些动物是感应到的，好像在地震之中很多楼要塌了，之前满天乌鸦、甲拐、爬出来，老鼠也都出逃的。大家看一看这个天象、江泽民被誉为蛤蟆，他现在这个时候走了闪了，大家想一想是预示着什么墙倒了呢？乜嘢大厦倾侧咗呢？大家会唔会谂到，哇，系咪嗰幅所谓嘅红墙呢？而现实里面我哋睇得到好多嘢呢，亦都系非人力所能控制挽回嘅。譬如好似播错国歌事件啊，香港特区所谓特区嘅国歌，按照国内嘅法律系中华人民共和国嘅国歌《义勇军进行曲》，但系偏偏喺近期的多次国际体育活动之中呢，都播错了所谓的香港国歌。他们将一首叫做《荣光归香港》（Glory to Hong Kong） 的音乐，甚至乎字幕都搞错了，播了出来，或者在电视直播之中打了出来，直播出去向全世界广播。那这些一而再再而三的犯错，是在所谓的香港特区政府严正交涉强烈抗议底下，一而再再而三地进行着。那大家想一想，这些不是天意是什么呢？有哪个人有这样的力量，一而再再而三地样所谓的犯错呢？他们不是犯错，看来他们是顺着天意做，因为个天要认可这件事的时候呢，没人能够挡得住的。纵使你这班流罗走狗在这里叫嚣。至于白纸革命呢，我们可能押后少少再讲一讲啦。就讲一讲江泽民其人啊，他对中国红潮的政治影响起了什么作用呢？或者叫做起了什么负面的作用呢？我们就在这里跟大家分享一下。或者大家在国内可能听得到官方的讲法，说江泽民时代经济点好点好，但是大家问一问大家的荷包是不是真的那么好，相对来讲生活是改善了。大家想一想，如果没有了共产党，中国在这几十年太平盛世里面生活是不是过成这样？还有坚尼指数的不断攀高，是标志着贫富极端悬殊啊，即是两极化的现象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极端。有钱的人不是富可敌国，他是穷吞整个国家。没钱的人穷到连饭都没得吃，几乎连裤都没得着。这里夸张了一点。这样的生活态度，这样的生活条件，是不是真的大家的一个理想角度？还有这些所谓经济繁华的背后，到底后面隐藏了多少的罪恶和邪恶，大家有没有一个道德底线衡量一下？还记得大概在2020年，习近平曾经许下海口，要在2020年将中国脱贫， 他在上任之初是推翻了江泽民时代所谓的进入小康的说法，而事实上当其时中国真的未进入小康。那习近平2020年许下的海口到底是不是真的脱了贫呢？官方的做法是积极去宣传中国已经脱贫了，终于在2020年尾2021年宣布中国正式脱贫，还褒奖了一大堆那些所谓的有功绩的官员。这些做法在我们外面看起上来简直是作呕。而恰恰中国所有问题呢，就在习近平上场之前的江湖年代已经是深深地埋藏在这里。而胡锦涛的政绩并没有政绩，他所谓的不折腾只是一种外表风光，实际是无权无势的二皇帝的一种讲法。实际上大家都知道胡锦涛年代亦都是江泽民年代的延伸。咁讲返江泽民，佢係搭住六四学生鲜血上位嘅一个所谓领导人。当其时1989年北京爆发咗学生运动啊，佢就因为镇压上海嘅运动同埋禁言啊，封锁咗当其时嘅上海经济日报，因而获得邓小平嘅赏识同埋重用，将佢坐直升机咁拉咗上中南海。当佢去到北京嗰阵时仲系战战黑黑。喺会见当时嘅赵紫阳啊国家总理嘅时候，甚至乎摆出一副奴才相啊。个政治片后来被人翻出嚟，经大纪元等国际中文媒体传播出嚟，在全世界的人都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到了奥运年间，吕嘉平更加揭露了江泽民的身世啊，即是底牌了，身家了。原来他是二奸二假爬上来的。所谓二奸，他出身本身就是一个汉奸的亲生仔。他老豆江石进原本就是当其时南京汪精卫伪政府的一名官员，他凭藉住他汉奸老豆的身份，当其时是入读紧南京的一个技术学校。而第二间呢，就是当他任职上海工业部的时候，曾经派驻苏联学习和训练的。在期间他又接受了苏联 KGB 即博格勃的招揽，成为了一名情报员，即是奸细了。他这个特务的身份和当其时和他伴读的一个女苏联特工通奸，自此他这个中国卧底的苏联奸细地位就牢固不可破了。至于说他二假呢，第一他不是中国红色血统的，但是在中国共产党见证的时候呢，他就急急做一个长头草急转弯，老豆不认了，就说在小个的时候就过继了给他那个六叔江尚清啊。江尚清其实是一个流民无业的，后来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这样在一次暴乱里面呢战死，而获得共产党称之为烈士的。所以江泽民就自诩为烈士之后，就拿了当其时对烈士的一些所谓福利啊，拿住着数，假扮住红色血统的所谓子弟军去就业，甚至乎学习啊、训练啊等等，即是又是拿着数。至于另外一架，就是江泽民自称为194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地下党员，这个是假党员的身份。据吕嘉平的调查，访问片当其时地下党的在上海南京的各个主要关键领导人都没有人认识到江泽民这个人的，党员是他自称的，这个假党员的身份至今只有吕嘉平揭发。吕嘉平因为揭发了江泽民二奸二假，后来被冤入狱，造成了10年牢狱之灾。虽然获得提前假释，但是他身体已经十分虚弱， 命不久矣，并在2021年离世。讲到这里，我们先休息一阵，回来继续。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翻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咁讲到江泽民啊，盖棺定论，佢除咗出身系二奸二假，踏住六四学生鲜血上位嘅一位官员之外，佢嘅一生之中最大嘅罪恶，都莫过乎出卖国家利益，出卖国土。早于1999年12月9日，江泽民秘密同俄罗斯签订咗一条所谓嘅中俄边境协议议定书啊，连当时嘅国防部长池浩田都唔准过问嘅。咁其实就系一条不平等嘅条约嚟嘅，咁啊冇用条约嘅字眼，但系佢嘅内容咧就同意咗将俄罗斯占领中国嘅超过160万平方公里嘅土地。哇，160万平方公里系成几多个台湾啊？900几，接近1000个台湾咁大喎。拱手相让与俄罗斯，当其时江泽民同叶利钦呢种私相授受嘅协议，简直就系出卖中国人嘅利益，出卖国土，正式系地地道道嘅卖国贼、民族败类、千古罪人。可能因为江泽民本身就是地地道道 KGB 打入中国共产党的一个奸细，所以他这些行径是一点都不出奇的，但是他怕国人知道，所以就采取了黑箱作业，连当时的国防部长都要隐瞒，全国都要隐瞒，但是事情是纸包不住火的，最拉尾被香港记者情场揭露了出来，程翔因此亦都获罪，遭受到5年牢狱之灾。官乎江泽民在位期间所谓嘅政绩系让啲人有饭吃，但系呢个并唔系佢嘅功劳，佢只系俾啲人自己去发挥，俾多啲空间每一个人去赚钱啫。但系江家喺呢个事情上闷声发大财，几乎系将全国大部分的资源都被他们的官僚系统通通包揽了，吸收晒了。虽然是这样，他漏下来的几滴残渣都够养饱了中国人了吧，但是当其时有几多饿死的是没有统计的。据不完全的资料统计，江家整个江家集团啊，现在是坐拥紧的巨资超过10万亿美元，即是话佢有10万亿美元计嘅贪赃枉法，从中国国民呢啲民脂民膏搜刮咗去嘅。所以江泽民又可称其为江贼人，系彻头彻尾嘅石鼠，一个国贼啊，真系贼嚟嘅。大家试想下，一个国家养咗一群咁嘅石鼠，呢、这个国家仲点会健康发展？点会肥啊？喺江泽人领导之下，闷声发大财，唔讲道德，没有道德，没有公义，没有实际嘅法律，法律只系一件外衣，系一把架喺人民头上嘅刀，只有佢用嚟斩你哋啲人民，冇你哋啲人民用嚟保护自己嘅作用，呢啲唔叫法律。法律在他们的眼中就是这样的一回事。在这种情形底下，老百姓的生活好得去哪？结果我们看到南道女昌最近揭发出来的铁链女事件，原来拐卖人口早在20几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甚至更早。那些被拐卖的儿童甚至乎大学生，他们好彩的呢， 女的就未卖到农村作为人哋农村的生产工具。不好彩的呢就成为性奴，好似铁链女嗰啲，冬天连衫都冇得着，困喺一个山窿定猪屋咁嘅物体里面，受尽凌辱折磨。另外，当其时新闻仲有披露第二啲 case 嘅，第二啲个案嘅，嗰啲女生都系已经变为生产工具，亦都系被锁链锁住，困喺一啲类似水笼嘅咁嘅一个地洞里面，只可以伸个头出嚟。呢啲系咩嚟噶？系畜生系嘛？当佢系畜生咁样样啦。咁有啲小孩，如果系男嘅咧，就被卖到一啲矿洞里面，长期做其奴隶啊，亦都系做生财工具啦吓。温饱谈唔上之余咧，分分钟死咗，亦都系冇名冇姓，就好似世间从未出现过一个呢个人咁样。至于有啲大学生健康嘅被老粒嘅咧，点解我讲老粒咧？老粒系广东话讲得特别全神，因为佢唔系拐卖，唔系拐咗你，唔系骗你，直情系搏晕你，粒上车拖住就走嘅。咁呢啲年青人啊，除咗头先嗰两条出路之外咧，仲有一个第三个出路，就系贩卖器官啊，将佢劏咗当猪咁一件一件卖啊。咁而家呢个咁嘅国情呢，竟然输出到东南亚喎。东南亚嗰啲所谓黑社会，其实就係华人黑帮。其实再讲深层啲啦，佢哋嘅阿爷啊，大家都知道阿爷系边个啦，係解放军共产党。而呢啲黑帮嘅主要收入，亦都系无可避免地传入到中国共产党控制的银行系统里面。为什么？因为方便洗黑钱嘛。那他们的阿爷啊，可能充当他们一个很大的一个市场啦。那他们就在东南亚作恶啦，开始。除了骗之外呢，不听话的呢，就是拿去劏啊，拿器官。那江泽民这些道德败坏、丧尽天良、谋财害命的做法，种种呢啲政治遗产啊，就造成咗今日中国社会、中国人民生活嘅悲惨命运啦。咁讲到江泽民嘅政治遗产，仲有一件好污糟邋遢嘅，但系开头咧就做得好风风火火嘅，就系迫害政信、迫害法轮功。大家如果了解到法轮功初期传出嘅时候，嗰种声势，同埋摄服人心灵嘅嗰种理念，大家都知道呢啲系正嘅力量、正嘅能量。但系共产党嘅江泽民偏偏就唔能够容许呢啲正嘅能量对国家有益嘅事情继续发生，佢要打压佢，佢要消灭佢。将法轮功除咗系要取缔之外咧，仲不断咁攻击、谩骂、诋毁，甚至抹黑法轮功，试图暗杀法轮功的始创人。手段包括制造天安门自焚危案，以及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活摘就好听啲，我哋广东话就话佢生汤啊，鉴生汤啊，生勾勾咁不施麻药喺度汤咗，攞咗你嘅心脏、肝脏，攞咗会点？个人梗系会死啊！中共仲将法轮功学员做各种各样的医疗同埋人体实验，将佢哋身上的器官割咗出嚟，用作医疗移植用途，即是系贩卖出去赚钱啊！如此行为，天怒人怨，积落的业力最大难解。所以中国大陆日后发生种种的惨况，都唔系冇原因噶，借咗嘅要还，呢个系天理嚟噶。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翻嚟，我哋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最后一节节目时间。咁啊，讲翻江泽民死咗啦，佢嘅政治遗产一大堆都系负资产嚟嘅。咁佢嘅影响对中国系相当之大嘅吓，因为嗰个道德败坏咧，中国人唔会生活得好噶啦。生活喺嗰个贫穷线嗰度咧，大家都搏命去所谓搵钱，男盗女娼，不择手段做嘢。咁益咗嘅就系佢哋身边嘅一班狐朋狗党，全部都系石鼠嚟嘅，个个坐拥巨资，一个国家俾佢哋咁食法，乜都冇啦，骨都食埋啊！真系化骨龙啊！讲完江泽民啦，咁顺便讲一讲胡锦涛啦，用少少时间快啲咁讲完啦。因为胡锦涛在位期间咧，冇做乜嘢大嘅坏事，细嘅当然有啦吓。咁啊，冇乜大嘅事出到出嚟。佢嗰套不折腾嘅治国理念，用现代啲嘅说话嚟讲，就系躺平。大家谂一谂，躺平就能够治国噶啦。咁使乜折腾呢？好似江泽人呢啲所谓嘅折腾。其实是为他们的自己荷包着想，谋财害命在所不惜，中国人惨了。那胡锦涛任内有些什么小错造成呢？小错就是他不去改善民生，不去修正之前前朝遗落来的错误，种种错误的政策。因为中国内部情况是怎样，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就最清楚了。他不去清理那些负资产，那些政治炸弹，一味将他留在这里，譬如好像道德败坏、偷呃拐骗不在话下啦，贩卖人口、活摘器官、打击政信等等等等。中国不敢讲人权，为什么不敢讲？因为他知道他的人权是最臭的。什么是人权？简单地讲，就是做人最基本要有的权利，没了这些权利，你就是囚徒，要坐监的，被社会褫夺的权利的一种人。咁大家想一想啦，你的政府不给你有人权，这个就是中共一贯的做法，不给你有人权，即是说将你们全部当是囚徒，当是监犯。而事实上演变落嚟，除咗变奸犯之外咧，而家越嚟越不堪啦，越嚟越不如啦。因为你已经冇咗人权，冇咗做人嘅，不讲话尊严也好，任何权利也好啦，你连做人都唔可以做啊，只可以做被困住嘅一只猪，一只畜生。大家而家睇到噶啦，所谓嘅白纸革命嘅爆发，其实系由乜嘢引起嘅呢？就是由封控所产生的了。人因为他那个触觉那个预觉的能力是低啊，因为温水煮蛙长期是这样被毒雾喷住喷住，个脑洗晒了，染晒毒了，那他是不懂得走的。大家走去外国一些所谓国家动物园看看那些蜥蜴蛇怎样猎食的，是用毒液将他的猎物咬一口，等佢中毒晕低，然后先食噶嘛。呢度亦都点出咗中国人悲惨嘅命运啦。佢除咗由细到大被灌以毒液之外咧，一路被洗脑之外咧，仲困喺一个大监狱里边。到时几时攞你出嚟劏就攞你出嚟劏。毕竟江治时代、江湖时代，个人嘅空间都系比较宽阔。嚟到呢个杂种嘅治下咧，佢嗰班手下咧一啲都唔手软啦。收割嘅系全方位，你做民企做得好、做得大，固然要交翻出嚟；而一啲细嘅民企，你稍微有一啲事业，自己做下生意仔咁啊，都唔容易啊，一路一路都收啊，特别系疫情啊、封控期间。佢就係要整死你，整个策略严重啲讲，就係一个杀人嘅策略，整死你嘅一个策略。大家见得到嘅就係整死你嘅一个过程。但係有人话唔係咁极端係嘛，你係咪阴谋论呢？ 冇错，一啲都唔系极端，讲嘅正正系事实，系唔系阴谋论？大家听下我哋国家点样形容政治啊？佢话政治本身就系阴谋诡计，所以你哋啲平民百姓唔可以搞政治，你搞政治就系一顶帽子扣落嚟，你搞阴谋诡计。而国家领导人下下同你讲政治，即是话阴谋诡计佢可以做，你唔可以做。而家佢做得出，我哋就讲得出，所以讲阴谋诡计先至系最正确嘅解读。咁或者有人会问啦，咁国家嚟嘅喎，整死咗呢啲人有咩好处啊？佢当然有好处啦。头先唔系讲咗咩？习近平一群流罗啊，包括上场之后就好似一群饿狼咁攻击翻前朝嗰个群狼，食饱咗嘅，肥头耷耳走唔喐嘅，不断咁向佢哋攻击，以反贪污嘅名义，全方位向住既有利益集团去到夺权。夺咗一定嘅权力之后呢，而家经过两届十年时间啦，要夺嘅亦都夺得差唔多啦，定于一尊，可以继续做皇帝坐落去，坐落去就对你哋啲民间唔客气啦。所以你哋会睇得到中国嘅国情是向着一个全方位搜刮、全方位掠夺的一个过程，除了大型国企、腾讯、海航等等，连啲民营企业亦都不可以活下去。特别是用到疫情封控这一招，大家困在屋里都在度等死了，次生灾害他们不理，你说他是不是要你活呢？他简直就是要你死，死了有什么好处？大家唔可以唔留意一个细节，中国近呢两三年亦都死咗好多人，包括特登蓄意喺夜晚泄洪放洪水淹死啲人嘅。但係点解国家唔理？国家要继续做落去，因为淹死咗人佢哋有着数，佢哋班官员平时出粮已经越嚟越大洗啦，挪用嘅款项各方面能够攞嘅都攞晒啦，你供楼啲楼盘未起好都俾佢攞咗去用，係唔係真係出粮呢度一条死数。但係出粮以外，大家吃喝玩乐，好多钱係出唔到数嘅，嗰啲都挪用咗。挪用咗嘅钱如果係银行要交返出嚟，你话你户口有钱你要嚟攞，我冇得俾你点算呢？最好你就死咗，个人条尸烧埋，哦，你冇咗个户口，你唔好同我讲嘢，嗰笔钱佢哋就待得安安乐乐。所以中国而家行嘅政策系一个杀人谋财嘅政策，佢嘅目的就系谋财害命，佢嘅目的就系杀人减少人口，因为减少咗人口咧，全国嘅资源就集中喺佢哋嗰班流罗契弟身上啦。哦，大家可能听到呢度有啲明白啦。中共谋财害命，通过杀人同埋减少人口呢啲方法，就可以达到中共一切嘅政治目的，系一个为私嘅目的。咁唔怪得知习总要推动嗰个所谓人类命运共同体啦。原来佢食除滋味，食晒全中国嘅民脂民膏、人民嘅骨同埋肉之外，仲要食匀全世界。呢、这个野心嘅魔鬼，是要统治全世界，这个是魔鬼的愿望。到底魔鬼的愿望达不达得成呢？大家有眼睇啦，而家啲人喺生活去到一个生死决断的关头底下，佢哋选择咗爆发，选择咗爆发，中共嘅手法会好快将呢啲火冚熄。至于冚唔冚得熄呢？拿破仑都输喺个天嗰度啊，希特拉亦都唔例外。到底天意俾唔俾中共咁样为非作歹呢？大家拭目以待啦。中国而家最需要等待嘅系一个袁世凯嘅人物。袁世凯佢将清廷统治结束，交出瑞印，相对和平地过渡到中华民国，成为中华民国第一任嘅大总统。虽然佢及后伏笔帝制，但系睇翻佢其人，对文人都十分客气的，对有识之士亦都是尊敬的。他 买选票的形式已经被世界各个民主国家所采用了，这个当然是不对的一回事，但是亦都无可厚非。我本人不是说推崇袁世凯这种做法，但是我觉得他那个人呢亦都是十分可敬的，起码他在历史上做出了一些事情是对国家民族有益的。讲到这里，今日的节目时间已经够了，多谢大家收听，下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